嘿，我是只爱大冰奶的奶茶司机。那在前几集啊，我们好不容易把台中那边一带的按摩店啊、养生馆好好介绍一遍。那今天啊，我们就来换个地方。那毕竟我上次说过嘛，这种按摩店、养生馆的上下潜可以很大，上限呢可以到台北五木这一带，有些的基本消费啊就要3000以上，而且付的那个按摩啊，根本就是可有可无。主要的卖点呢，当然还是在地台茶，而且茶温呢通常相对都比较低。那这个呢，在我频道早期呢，我有介绍过，如果大家有兴趣啊，就可以去翻出来再听一次。那另外一方面呢，这种养生馆地板呢，就是一般外籍的小吃店啊，看起来比较简陋这些按摩店，有很多甚至打折不到1000的口号啊，那个价格真的是差距甚大。不过其实这种廉价的养生馆、按摩店才是其他县市的主旋律。毕竟一般按摩店呢、如果手工保养加按摩啊，一次低消就要3000块啊，哇，那不是一般普罗大众可以消费得起。虽然说按摩是台籍又年轻，这就没话说了。而且我也知道啊，好像有蛮多年轻人呢，就是拿着他微薄的薪水呢，每个月还是得固定来报到挤牛奶，排解空虚。但如果你有时候就真的只是很想放松一下，不想要那么直球对决，而且这个时候直球呢，这个价格肯定你只能去倒瓜厝找阿嬷。那有没有那种真的很平价的手工店呢？诶，那当然是有的啊。其实就连台北啊，在万华一带应该还是有那些店的存在，那更不用说其他外县市了。那其中一个挺有名呢，就在中坜一带，交流道下来的明珠跟环西路呢，上面有非常多的越南店，而且这些店呢、你光看名字就知道，什么越来越叉叉、越叉叉这种店。而且由于店家众多啊，这边竞争是蛮激烈的，常常看到店家打出来都是不用1000块。999，我本来其实对这类的店呢，其实没有特别感兴趣，毕竟就只是0.3或0.5嘛。但我本人呢，其实还是比较偏好最后来做个运动收尾，舒展一下筋骨嘛。再来就是999，总是心里抱持一个怀疑说，这个真的有什么任何的服务或是品质可言吗？虽然说也有可能我就是被台北五木那边的价格洗脑，胃口养坏了。总而言之呢，这件事情就变成我心中就是有点想去了解，但那个顺序呢又没到那么高。毕竟呢，桃园中坜这一带啊，定点茶庄也不少，多加个1000块呢，你就可以做想做的运动了。那这方面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之后也可以安排一起来聊聊桃园中坜这一带的定点选择啊，也是挺多的。虽然可能还是比不上台北啊，但至少人家胜在价格便宜嘛。不过正好呢，前一阵子我有机会啊，要去中坜那边走一趟。那开车到那边之后呢，稍微走走晃晃一下。那边的其实市容跟一般其他的市区其实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啊，撇开那些按摩店、养生馆，说是按摩店、养生馆，其实也就是一般的老公寓啊，或是联排那种透天厝啊，那一楼拿来做店面而已，其实就跟你一般去市郊城镇的市容啊，其实就差不多。不过我在这边停车的时候，发现一件算是还蛮有趣的事情，就是这边的停车场倒还蛮多的。一般开车到这种刺激的城镇啊，虽然中坜也不算是什么太刺激的城镇，不过呢，比较麻烦一点就是这边的停车场通常都不是很多，很多人呢就直接把车停在路边的白线或是自家门口就解决了。但不过呢，这一带呢，你随处晃晃就有空地呢，开设成停车场，方便你停车。不知道是这边的人呢都发现这边有强烈的临时停车的需求啊。总之，你如果是开车过来呢，就不用太担心车要停哪里这个问题了。那要来之前呢，还是稍微做下功课，看看一般除了超便宜的越南店呢，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那找着找着呢，就发现有一间号称是日式舒压啊，提供日式泡泡浴，而且价格呢只要1200，多200块就有泡泡浴这个选项。听起来好像还蛮有意思的。虽然说早就知道啊，这种也不会是什么多高级的、真正正宗的日式泡泡浴啊。毕竟你如果去过日本一趟，洗过那边当地真正的泡泡浴啊，你就知道这个人力跟成本啊，怎么可能用200块就能打发的呢？不过相较于那些不到1000块的按摩店啊，你大概知道那个流程是怎么样子。这种号称这么便宜的平民版泡泡浴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呢、还是上门去拜访看看呢。那这家店呢，其实也是就一般的联排透天呐、外观呢、除了广告看板之外，其实看着也是挺普通的。那里面呢是有稍微装潢过一下，不过跟什么轻奢气派啊，当然是扯不上什么关系。那我一进店门之后呢，发现怎么好像没有人呢、那往柜台那边探过头去呢，才发现里面的大哥啊，就坐在柜台的后面，不知道在干嘛。 像是非常的专心啊，连我进来都没有发现。直到我叫他两声啊，他才回过头来想起来要来招呼我。那像这种店呢，一开始我问说，哎，有没有来消费过啊？那我当然是说，哎，这间店没有，但是有在附近其他店家消费过。反正就是确认你这个客人啊，不要傻傻的跑进来不知道这间店在干嘛的。反正只要知道这间店呢有提供什么服务就好了，他也不做什么过多额外的解释。那这边呢，一开始就要先把金额先结清了。那我就问他说，哎，如果都没遇到我喜欢怎么办？他说没有关系，如果不喜欢就换下一个。现在刚好有三个美容师啊，有空档。有一个还是店的红牌啊，刚好现在没有人点，那你来到这边就赚到。那这种话术啊，我听了不到100次，至少也有50次了。那这个人就是听听就好，笑笑就好了。总不可能跟你说啊，现在剩下都是剩菜剩饭啊，你自己多担待一点吧。不过我想想，反正就1200嘛，其实也不是什么多高的金额，反正就当作开开眼界吧。于是就结清了金额呢，他的大哥就领着我上了2楼。那相较于1楼的轻度装潢啊，2楼几乎就完全不演了，里面就是个民宅嘛。如果你有进去过那种连排的透天处，你们就知道里面的布局大概是怎么样子。不过呢，它可能比一般的民宅啊还要再稍微再简陋一些，可能一般的民众住家看起来都还好一些。那位大哥呢就带着我进去一间房间，那里面就只有一张按摩床，对，就是按摩床，没有其他的设施了。欸，应该是还有一个小柜子啊，跟一个衣架子。那对，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设施了，没有浴室什么的。里面就昏昏暗暗的，那大哥呢就请我在这边先等一下，那个美容师呢等一下就上来了。那大概等一会儿呢，那个美容师终于上来了，看着还真的挺像那种越南小吃店啊，那种老板娘大姐。上来呢也不跟你多废话，就冷冷的说啊，衣服脱一脱啊，去洗澡。那完全没有给我任何，没有给你任何思考或反悔的时间啊，好像这件事情就已经定案了。不过到最后还是有问一句啊，问我要喝些什么，那我就问说有什么东西可以喝吗？他说不然就咖啡吧，然后就好，就咖啡。然后过一会儿呢，他就递给纸杯，然后里面就是3合1的咖啡，用粉泡的那种咖啡。那喝了两口呢，衣服脱一脱，大浴巾铲一铲呢，看着外面没有什么人，那就赶快溜去浴室了。那这浴室呢，其实也就原来的那种透天的浴室。看着嘛，虽然说不到破旧啊，但你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装潢，那顶多呢就是旁边多一张水床，那水床呢看得出来有点年纪了，而且不是真的日式泡泡浴那种气垫床，而是一般有点像国术馆让躺着按摩那种床，就是黑色人工皮那种，上面历经沧桑啊。大姐就让我躺上去，就开始她所谓的日式泡泡浴的过程了。那光着身子躺在这个床上啊，还真的挺刮皮的。那再来就是洗澡的环节了。不过呢，只见那个大姐啊，从头到尾都没有脱掉她衣服的意思，然后呢，手上挤些沐浴露啊，就直接用淋喷头帮我搓洗起来了，然后背部搓洗搓洗呢，就请我翻正，然后正面呢也就稍微搓洗一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这样了。前后不知道有没有花到5分钟的时间呢、啊？然后大姐身上衣服呢纹丝不动，那大家好像也没有要洗澡的意思，手擦一擦呢就自顾自的出去了，而我还震惊于这刚刚重新定义的泡泡浴的过程。说这个叫泡泡浴啊，简直就是侮辱这三个字了。你好歹呢也脱个衣服，用胸部意思意思挥个两下，就算你没有整个人趴上来啊，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毕竟才200块，我总不能指望你真的趴上来、啊、用很多润滑液吧。但这个充其量只能算躺在水床上洗猪肉，连共浴的感觉啊都称不上啊。我总觉得、啊、很多定点啊，那个妹子陪我一起洗澡都还要仔细的多，至少人家呢重点部位会洗得比较干净。更不用说啊，起码两个都坦诚相见，有的比较服务好一点、主动一点的呢，还会用身体帮你洗啊、挑逗一下、亲亲抱抱的，或是直接下去吹的都有。如果200块、啊、是花在这些服务啊，我倒还比较甘愿一点。事已至此啊，澡都已经洗了，我也不能干嘛，只好鼻子摸一摸，那赶快把身体擦干啊，浴巾绕一绕，眼看着外面就没有人了，要赶快噔噔噔的跑回去房间了。那等了一会儿呢，大姐才会进到房间来开始按摩啦。那虽然这种价格店啊，本来也不会预期说有什么多好的服务啊，不过大姐始终摆这张扑克脸啊，压根就没有想要跟我聊天的意思。眼看气氛有点干啊，我就弱弱问句，哎，你从哪来的啊？虽然这好像有点白问嘛，毕竟大家都知道这边都是越南店，不过好歹如果人家愿意接话的话，我可以就问说啊，这是南越还是北越来的啊，来台湾多久啦、啊、等等之类的这种老掉牙的问题了。不过呢，他就冷冷的回啊，你没有来过这种店吗？意思就是呢，这种都是越南店嘛，他一定从越南来的，有什么好问的呢？眼看这种态度啊，我也实在是聊天的意志全无啊，那反正就给他按摩吧。 我虽然也不是什么善于聊天人啊，不过大部分按摩场合呢，我还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多少呢跟妹子聊几句啊。就算是越南来的吧，中文不是很流利，那起码呢也是有个有应有答。只不过这趟啊，我是真的完全关静音啊，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少数的时刻，从头到尾都关静音的吧。那说回这个按摩嘛，虽然我之前讲过啊，我遇到的越南来的美容师啊，不管手法怎样，但至少呢他们力道都是给的挺足的。不像台籍的按摩师啊，好像在捏豆腐的，还怕把豆腐捏坏那种感觉。不过说回这位大姐嘛，这个技术也是马马虎虎而已。虽然说按的时间不算短啊，那个力道也不算太偷懒，但不过呢，就是按不到位，烧不到痒处的那种感觉，感觉手法还是挺业余的。那当然也无法完全跟之前介绍过中南部那几间大的老牌的养生馆来比较了。
那边的美容室啊，虽然说可能年龄啊跟颜值啊没有到特别的顶，不过至少呢，人家的按摩有基本盘的水准，算是对得起他们养生馆的名号啊。但至于这种小型的养生馆嘛，我只能说可能堪比
我之前在台中旗舰的养生馆遇到的台籍美容师，好歹人家也坦诚自己的手艺不怎么样，不过跟这位大姐比起来，其实也就半斤八两。可能少数唯一值得称道点是呢，她并没有偷时间。起码没有偷懒的明显啊，有些美容师呢，甚至背面给你按个10分钟呢，就把你翻正了。不过在骗死机的7分钟啊，让他那边按个半天啊，好像也不是什么多值得令人称道的享受。就这么按着按着啊，好不容易大姐提醒啊，终于要翻正了。那翻正之后呢，他也就按没2下，那终于就直接招呼重点部位啦。接下来就上精油嘛，那只见大姐拿着这个精油啊。与其说是装精油的罐子啊，这个还比较像人家小吃摊那种装酱油膏啊，或是辣椒酱的那种塑胶罐。用那种罐子啊，倒精油在小老弟上，反而像是在人家小吃摊挤一些酱油在食物上面。反正吧，这整个画风啊，说有多简陋就有多简陋，我也懒得吐槽了，就让大姐去忙活吧。不过呢，她还是板着一张脸呢，就只有直接往小老弟那边招呼，那其他的挑逗吧，顶多就是手揉一下奶头而已。那直到这个时候呢，他的衣服还是直挺的穿在他身上。那我只好说，好歹也脱一下衣服吧。他只好面露无奈呢，脱掉他的上半身。对，看出来是真的很无奈啊，就让我摸个奶过个瘾而已。貌似起码也有个 C 到 D 吧，也不算什么多美的胸型，不过倒是很结实的上半身呢。那好在呢，也是有个奶可以揉啊，小弟算是有点起色，可以让他比较顺畅的摩擦枪管，不然他本来这样子一顿掏弄啊，搞不好越套越回去。不过反正只要够硬啊，那精油上的够多呢，再怎么样也是打得起来。那弄着弄着，好不容易总算最后还是顺利激发了。那他就拿了几张厨房纸巾啊，帮我身上稍微做清理之后呢，就拿了出去，然后就潇洒的出门了。对，他就这样出去房间了。那出去之前他有说呢，如果我有需要的话，可以再去浴室再清洗一下。然后就这样结束了，他好像也没有意思要再回来房间了。不过好像回来也没什么意思了嘛。于是我只好坐起身啊，浴巾同样再去绕一绕，然后就赶快跑去浴室，全身上下再稍作清洗。那出来的时候呢，终于看到一位客人呢，就是一位大叔啊。我们也是很有默契，就别过头啊。那他就走进了另外一间房间，我就在想，难道这样的服务还是能吸引到一些客人的吗？可能还是价钱的因素吧。又或者呢，这边还是有一些美容师服务还对得起这1200的价格吧。不过今天至少对我而言呢，这个魔幻的过程我应该是不会再来第二次的。这个价格啊，就算再便宜，我总觉得好像也没有比我自己打手枪来得有乐趣到哪里去啊。不过我也想不了那么多了，反正呢，赶快回房间把衣服穿穿，剩下的三合一咖啡赶快喝一喝，然后就出门了。那下楼之后呢，就看到刚刚大姐啊跟那个大哥就站在柜台那边。那大姐呢，还是一贯的扑克脸，然后就跟我冷冷说拜拜。而那位大哥呢，则是似笑非笑的，什么都没有跟我说。但他那个表情啊，真的是好像透露出一种这是哪里来的傻子，怎么会来这边享受这种服务呢？总之吧，这个1200的泡泡浴体验呢，就这样结束了。那之后呢，走回停车场路上呢，我又不免俗的经过那几间越南店啊。那如果是单身男性呢，经过这种地方啊，被招呼拉客啊，几乎是必然的。不过我才刚被这种极致的体验吸引过啊，实在是完全提不起什么兴趣了。毕竟这几间养生馆呢，看着也就是一般民宅啊，随便简单装潢一下，光这样看着实在也让人提不起劲。 不过，如果中立在地的茶友啊，有在这边附近的养生馆体验过，还觉得还不错的，或是想要频繁的，那欢迎留言给我，或是私信给我啊。是虽然说我近期应该不会再跑中立一趟了，而且呢，也更加深我觉得便宜没好货的印象。毕竟啊，1000块上下好像真的是没多少钱呢、啊。如果你去外面做一些正规的按摩啊，1个小时也差不多也要几百块了。只是说呢，在经历过这么多风花雪月之后，这种简单的0.3、0.5的养生馆，这个数值跟服务品质嘛，我实在是不太敢恭维了。毕竟就算是中立桃园呢、啊，定点茶庄也是不少，只要多个1000块呢，就可以跟妹子互动所有该做的事情了。而且同样是外籍啊，要遇到更年轻、颜值更好的，其实也不算太困难。所以说呢，与其这样，我还是宁愿多花一点钱去找定点茶庄。不然我下一集呢，就来介绍桃园中坜这一带的定点茶好了。虽然说遇到的妹子好不好，就跟抽福袋一样，就看人品啦。但有一次呢，我也是运气好，遇到一个服务很好的妹子，而且完事后呢，她也不会赶着去洗澡，而是呢，用泰式按摩来收尾的那个手法，真的是吊打路边的小间养生馆。这真的不夸张啊，有些泰国来的妹子呢，在泰国当地呢，可是真的会按摩的，那个就买到赚到了。
不过那个几率真是挺低的，就是了。在我喝茶的历史里啊，我印象中也就只这么两三位会非常地道的泰式按摩。但总之吧，大家应该都听得出来，我个人啊是不太推荐这种太低价的按摩店或养生馆的。毕竟啊，那边的优势除了金钱以外，你说要素质嘛，素质也比不上；要服务嘛，服务也没有。环境大多也看着挺简陋的，整个过程下来几乎找不到什么令人愉悦的地方。我知道有些茶友可能口袋就真的不深，有时候他就只是想要放松一下，不想要真的运动。但说真的，多花个几百块钱啊，不要说中南部了，就连我之前提过新竹啊，那几间养生馆呢，虽然说素质不见得有好到多好，但起码那个环境啊跟服务啊，我个人觉得多花个几百块是值得的。那至于你可能好奇说，那到底桃园中坜呢有没有再稍微高级一点的养生馆呢？其实不瞒各位说，我真的有找过，而且呢，桃园人这么多嘛，怎么可能完全没有这种产业呢？其实光用 Google Map 上面找一找啊，就会发现有些店家其实还蛮符合这种养生馆的。那价格呢，貌似跟新竹差不多，只不过呢，大部分网络上找到资料啊，可能有些都已经旧了，那店家的位置呢，都已经不存在了，可能换地址了，有可能是换名字了。但这种店的性质啊，就是横看竖看，你都觉得他以前应该就是做那个的。但因为好像听说桃园几年前呢、啊、有一次大扫荡，所以说市区里面呢其实找不到这种半套性质的养生馆的，或者是呢有些店家就干脆转型转做纯的。对此我是保留着怀疑的态度啊，不太相信这种店家会就此消失于市区中。但比较麻烦是啊，网络上现在大部分找得到店家都没有给官网或是 LINE 的账号，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呢？但对我而言呢，这种地方好歹也要让我看到有美容师的班表或是一些简介，这些东西啊，不管它是不是事后有修图啊或是灌水，起码有提供呢，我就能马上知道说，这就是半套店了。这些资讯呢，在中南部中大型或老牌的店家都很容易取得，但偏偏在桃园呢，好像就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啊，再次呼吁，如果在地的茶友呢，如果刚好有这些资讯，不介意的话呢，可以分享给我或私信给我，那我再找时间去探探店，再把这结果啊分享给有需要知道的人。最后呢，扯一些题外话，之前有听众呢反映我的这个录音的品质啊，好像不是挺好的。那事实当然也是如此啊，我这种做兴趣的，不要说什么录音室的，一些像样的录音设备啊，原则上我都是没有，那就只能克难的用笔电来录音，而且录音的时间和地点还不一定，因为还要走到休息的空档啊，还有一个安静没有人打扰的角落。如果你是耳朵利的听众啊，你可能马上就听得出来，我的一期节目里面啊，通常都是很多片段组合而成的，而且可能各个片段都在不同的时间跟不同的地点录的音。我是真的找不到一个完整的时间呢、啊、跟地点可以好好录一集音的，也就只能很克难的拼拼凑凑啊。利用后置啊，把录音修整到可以接受的程度。但有些时候啊，音量的不协调或是背景的杂音呢、啊，难免多少还是有一些。那我就尽量只能用软体后置来处理了。 而从上集的录音开始啊，我又多中间用了一套软体啊，来处理音量跟杂音的问题啊，但代价可能是音质会稍微差一些些。那如果各位还是有不满意的地方呢，就还请海涵啦。那好吧，我们这周的泡泡与奇幻之旅呢，就介绍到此啦。那我们下周再发车咯，大家拜拜。